西蜀国皇帝刘禅率领着满朝文武，把丞相诸葛亮安葬于定军山下。坟的四周啊，连一块砖石都没有，更不用说随葬的器物了。这是丞相诸葛亮临终的遗嘱。他说他死以后，就让他穿着这平常的衣服，那个墓穴都不要挖得很大，只要能容下棺木就可以了。诸葛亮丞相要以山为坟呢。一国的宰相葬礼如此简朴，怎不催人泪下？一个个送葬的人都泣不成声了。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，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，仪容也似于郊外。从高山到平原，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，朝野上下大街小巷、车船店铺、寺院禅林，一律挂孝举哀。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、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，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。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，就是公元181年，他出生于琅琊阳都。这地方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。诸葛亮兄弟三人呢，他排行在二，父亲诸葛圭，母亲张氏。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？这可有一段传说。据说呀，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，眼看天就要亮了，哎，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。不幸的是，诸葛亮父母早丧，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。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？因为当时啊，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，火并厮杀，战乱不止，百姓遭涂炭之灾，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，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！哎，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。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，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。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，荆州八郡呢，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，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，哎，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了。这地方是人才荟萃，第一流的学者，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。他们爷几个到这儿之后，在诸葛亮17岁那年，不幸叔父又故去了，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，在这儿结草为庐，躬耕为生啊。一有空闲时间，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，读书啊。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，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。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、黄承彦，还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庞德公、庞统、徐元直、孟公威，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。一有空闲时间，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，是开怀畅谈。谈什么呀？什么古今成败、国家的盛衰存亡、得失利弊、志趣爱好，无所不及吧。有时候还游学访友。就在隆中10年，诸葛亮是博览群书，这看的书太多了， 就简简单单的举几步吧。他看着诗和书、礼记、左传、国语、史记、汉书、孙子、六韬、申子、管子、韩非子、商君书，什么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八卦、奇门遁甲，无所不读。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，他暗暗下定了决心，立下了雄心大志。他高卧隆中，自比管乐，诸葛亮要兴服汉室，统一华夏。你从外表上一看，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，耕种锄刨啊，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，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。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，他怎么不投明主呢？当时在诸葛亮看来，没有明主可投。曹操当时势力大吧，战天时在中原，那多大的气派，曹操曹孟德，像什么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刘表，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，根本都看不起他们，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。在当时啊，讲究臣访君，君访臣呐、啊。那个君主啊，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、啊，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。恰恰就在这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在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，刘备、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、张飞，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。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，将不过关张赵云，兵马不过千呐、啊，就那么几百人啊。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，您瞧刘备这最瘦的，经常是寄人篱下呀。好不容易投了刘表，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，让他暂居在新野县，那小县房不大，刘备啊就住在这儿，把他整天愁的呀，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。哎，就在这时，他结识了徐庶、徐元直。徐元直走马见诸葛，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，说卧龙凤雏，二人得一可安天下。刘备乐坏了，这才来请诸葛亮。哎呦，那真是一片诚心呐、啊！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，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，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，但是还是登门来请。诸葛亮感动了，跟刘备这么一谈话，哎呦，诸葛亮很敬佩刘备。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。再说呢，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，听说此人很有抱负，要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据说刘备这个人呢，待人很真诚，很讲信义，他很爱护百姓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。自己力量这么薄弱，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。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、啊？啊，战将不下千员，雄兵不下百万，谋士都用车拉。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？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，所以诸葛亮很感动，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，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。这隆中对啊，不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、战略、方针、政策，让刘备啊先取荆州作为一个根据地，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，曹操的势力太大，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。 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。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，您就应该进取西川，得过来益州，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。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待时机成熟以后，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，北伐中原，到那时天下可定，将军霸业可成啊。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。就这么着，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。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，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，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。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，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，把那位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，拜当阳，奔下口。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，火烧博望，火烧新野，刘备就完了。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，他打算先吃掉刘备，然后就进取江东，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虎视眈眈，不可一世。当时把江东吓完了，文官要降，武官要战，是团团大乱呐、啊，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，走投无路，这才派鲁肃、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。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。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，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，驾一叶扁舟，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。从这儿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。诸葛丞相是闲走柴桑，舌战群儒，智计周瑜，草船借箭，巧借东风，火烧战船呢、啊。凭着自己指挥若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，协助江东以少胜多，以弱克强，五万破百万，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，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。曹操捡了一条命，败回许昌去了。通过赤壁一战，诸葛亮是声名远震。这是出山以来不久，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，可是真不容易啊。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，单说就防备这周瑜，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，随时得提防周瑜，周瑜总殿要杀他呀。哎，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孙刘联盟拒曹，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，后来这才既借荆州三气了周瑜，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了。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，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使得孙刘联盟巩固，这才单人匹马到江东去吊孝，孔明吊孝，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。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啊，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。诸葛丞相保着刘备，哎，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，积蓄力量，巩固这块根据地。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，哎，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，取益州，得汉中，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，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。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过来了，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。怎么呢？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？甭说别的，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，哪儿的人都有啊，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， 有刘璋的人，有张鲁的人，还有曹操的人呢。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，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保刘备成其霸业，一心一意辅保西蜀国，这得多难呢。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，哎，心也稳定了，刘备也称了帝了，哎，恰恰就在这时，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，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。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啊，让他东合孙权，北拒曹操。现在可好，荆州丢了，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。呵，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，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，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，也要全一个义字，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。诸葛亮率领文臣武将苦苦解劝，刘备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呀。他一定要御驾亲征，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，杀死孙权，灭了东吴，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。结果在萧亭一战，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700里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，兵败白帝城。刘备啊，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，可把刘备后悔坏了，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，哪至于有今天，现在后悔晚了。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，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刘备谢世了。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，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，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，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，他全带出去了，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，你没人怎么能行啊。可就在这时，人家曹魏发来五路人马要取西川呢，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，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。诸葛丞相即退五路兵，刚把五路兵退走，南中的那雍凯跟着捣乱，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，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，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之地啊。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对那位南王孟获是欺擒欺纵啊，不杀不辱。南王孟获十分感动，心悦诚服，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，从此我再也不反了。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，后方安定巩固了，诸葛亮很高兴啊，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，早日北伐呀。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，一方面抓治蜀啊，是一方面积草屯粮，以法治蜀啊，是苛教严明啊，实行法治啊。就拿那李严来说吧，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，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，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，假传圣旨，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。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，兵进长安了，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！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，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。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，可是又重用了其子，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，不单没搞株连，而且是赏罚分明啊。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避大臣，赏罚不以匹夫啊，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。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，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。 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，不讲资历，不论身份，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。就拿那张仪来说吧，他本来出身很低微，诸葛亮拜他为将军。王平呢，出身是个士族，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，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。邓芝和蒋琬呢，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，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，品德也很高尚，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。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，多感人呢、啊、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。姜维是个降将，那是曹魏的大将，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，而且还特别重用他，半点也不怀疑，以诚相待。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，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。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？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，举贤任能啊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，就是谦以纳言，集思广益，倾听群众意见。丞相诸葛亮知道，要使这个国家强大，黎民百姓富裕，必须得发展生产，奖励农耕啊，什么发展手工业呀、啊，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。那么诸葛丞相呢，就实行了盐铁官营，设私盐校尉，屯田，哎，兴修水利。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，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。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，他实行了轻徭薄赋，节流节约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修饰为先呢、啊、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，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，再加上连年丰收啊，呵，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。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，那可真叫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公买公卖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强不欺弱，力不容奸呐、啊。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他要兴兵北伐了，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，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。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、啊，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，举兵北伐，兴复汉室，统一中原。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，让他要亲贤臣，远小人。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，兵出祁山。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，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，也打了不少胜仗，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，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，押运粮草非常困难，有时粮草接济不上，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，宁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，哎，诸葛丞相太累了。长时期以来，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，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，出师未捷身先死啊。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为什么称颂诸葛亮，诸葛大名垂宇宙呢？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、啊、两千来年了，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，怀念诸葛亮呢？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，品德高尚，高风亮节， 不谋私利，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，怀念他。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，他是仁德杰士，机智精明，胸怀韬略，襟怀豁达，善于用人，严于律己。诸葛亮一生，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就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、名利、金钱所动。就拿一个事来说吧，在他出兵北伐之前，有人劝他称王，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。这比起曹操来，那高尚多了。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。同时，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，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，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，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嘛。诸葛亮丞相，他是家无余帛，外无余财，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，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。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。诸葛丞相得子很晚，过继了一个儿子，是他哥哥诸葛瑾的，这孩子叫诸葛乔。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，诸葛亮疼爱是疼爱，但是呢，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，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，哎，背粮啊，运草啊，登山的涉水。后来诸葛乔死了，哎，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。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，意思呢是让他目贤贤，立大志，广学成才呀。哎，这个诸葛瞻呢，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。17岁官拜骑都尉，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，文韬武略过人。后来37岁战死绵竹，诸葛是一门忠烈，那是后文书了。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，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啊，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、姜维呀、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，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，而且呢，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衣素食，出入不从车骑，无异凡人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。宁静致远呢，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，成学业，有所作为啊，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，因势利导。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，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，集众人之智，所以他的智慧超人，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。1000多年，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，横匾立额，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。李白写诗称赞：“不令管与鲍，千载独知名。”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，像什么“三顾频繁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，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，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万古云霄一羽毛”等等诗词。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之兵非好战。”下联是：“不审视即宽严失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